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习近平的阅读书单我们能解读到什么？语言暴力重创汉语之美，暴力之气从何而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习近平看书的话题。新华社近日在习近平发表文艺讲话一年之后发表讲话的全文，在讲话中习近平高度评价了中外100多位思想家和作家，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显示其博学多闻。自从上任以来，习近平曾经多次表示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尤其在对多个国家访问时晒出所读世界名著的长长的清单，涵盖古今，纵横中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习近平推崇的中外名著都是哪些，从中我们能解读到什么。好，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多次报道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看了相当多的书，而他在访问，包括这次在英国访问的时候，也晒出他看到的这个外国名著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他这个晒书单的这个做法总体的感觉和印象是什么？
一般而言，看书学习是好事情。孔子说他的一大优点就是学而不厌嘛。中国的中学生都读过荀子的那个《劝学篇》，或者韩愈还写了《进学简》，老百姓都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中国的看书学习带有功利主义的这个目的，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嘛，但是无大害。而共产党人，尤其他们的领袖读书，我们得怀着另外一种眼光。马克思也非常爱看书啊，啃书本是他最大的爱好啊。但他们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这个习近平出国基本上是开口就说他的书单，这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看。如果单单的说表示自己博学多闻，那也没什么，也挺好的。但是你是一个政治领袖，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领袖把自己打扮成或者当成一个精神领袖，这个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就使人感到比较的担忧了。
好，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呢晒书单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假。那么这个已经成为呢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的一大的特色了。这个原因呢，我想呢就在于呢，这个他先天不足，这个学历问题呢是习近平的一大那个软肋。那么人的天性呢，往往是缺什么呢，就喜欢炫耀什么。就像当年呢，这个没有文化的人非要在上衣兜里面插一支钢笔来显示自己是文化人一样。当然了，这个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他的学历呢只是个小学的这么一个学历，哎，文革中的工农学员，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成为这个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马上引起网上的质疑啊。当然我的看法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一个人的学历呢，这个并不能完全说明呢读书的多少，但是呢官方呢把习近平呢这个包装成一个这个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我觉得这就过了。这一点我觉得也真是难为了这个习近平了。像这个相声段子一样的话呢，这个报书报菜名啊来背这个书名，哎，我觉得呢与其把习近平把功夫下在这个上面呢，不如呢把他所学以致用，把他所看到的书中他所列举书单子中的这个思想和理念啊，这个真正付诸实施来造福于中国。
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刚才文谦提到了学以致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这个看书和他的言行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不致用，就是他所看的书都是这个西方的一些经典名著，那么里面这个渗透着关于普世价值的各种这个元素， 但是呢，习近平看完了这些书，炫耀这些书，他却反对这些书。那么从他的言行来讲，他应该最喜欢看的是斯大林的，还有这个希特勒的。当然他书单里没这些书，可是他现在管制舆论，这个打击国内的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在国内的加强各方面的控制，在意识形态上往回倒，所有这些他的言和行都表明他和他这读的书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完全是两张皮。所以反过来，他读的书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摆设，是个显摆。
好的，陈伯坤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啊说他年轻时候爱读书，我觉得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跟他这个年代有关。作为一个16岁就下乡查队的知青，当时没有电话，没有这个电视，生活中没有别的乐趣，那个电影也很少，所以那个实际上那个知青啊，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爱看书。如果说那个发现一本书啊，那些下乡知青啊，都手上传来传去的翻看，到翻把那个书啊翻烂为止。说他爱看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我就想起那个三国演义呢，是这个褒奖刘备的，或者褒奖刘备集团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一开张明义就讲了真话，他说刘备不甚好读书，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这是实话。那么习近平在文革中，他都没有条件去，他都不敢去结交天下豪杰，他也就只能关起来读书了。所以然后这个本来是不值得什么夸耀的，但他却要把它拿出来说，而且呢还要把它夸大其词。《红楼梦》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吹牛说过头了就反而听起来像假的。实际上这个也符合中国人一个吹牛的特点。中国人，尤其中国男人，尤其北京的爷们儿爱吹牛，动不动吹自己如何能干如何能，然后呢桌子上还特别在饭桌上吹，有吹牛的，还有人爱听吹牛的特默契，然后听吹牛的表现出一种崇拜或者假装崇拜。我觉得习近平已经位置国家领导人，没必要表现得这么低俗，动不动还要给自己吹一下。
好，王克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多次采访里面提到自己喜欢看的书，那么除了中国的这个文学历史之外，他好像受他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文学或者前苏联的文学。中间我想问问您，对于他提到的，我们知道他在多次采访提到对他影响很深的俄罗斯的或者是前苏联的作家，那么您对这些俄罗斯的这个书单有什么印象？
习近平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也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们这一代人都情有独钟。原因很简单，第一，中俄国革命直接的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历史进程；第二，俄国的文学确实伟大深刻。但是习近平的书单我简单的浏览了一些，有两大缺陷。他这个开列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名著和这些作家，基本上是19世纪的，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他两个选，第一就是20世纪俄国的文学，尽管遭遇了空前的这个灾难和困境，但是一样的光辉灿烂。有5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普林、这个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斯基。除了肖洛霍夫的经济的动和与人们有质疑之外，因为这个共产党员不可能写出来，恐怕是一个白军上校写的。那么其他4名这个作家都很了不起。另外还有阿格马托瓦、帕夫斯托夫斯基、这个别尔加耶夫、别尔克等等，都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提名。斯维塔耶娃、托尔斯泰、契科夫都完全可以获得这个奖，一点都不逊色。第二个缺陷就是白银时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大量的翻译了白银时代作品，这是俄国19世纪转向20世纪的一个精神的重要的一个转折期。那些伟大的那些具有世界声誉的神学家、哲学家，索罗维耶夫、什么梅内斯科夫斯基、别尔加耶夫、布尔加科夫、佛多连斯基、什么什么彻斯托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看这个习近平大概是不大看得懂他们的书，一点没提到。另外就是解读俄罗斯，中共的领导人也很多人喜欢俄国的文学，他们主要看到的是列宁的革命的逻辑，好像俄国文学只是鞭打、只是揭露、只是批判、只是革命，其实不一样。俄国文学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一个是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一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
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补充一句，
陈小农先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习近平他选择哪些俄罗斯文学也是其中有一些讲究，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习近平并不完全了解他列举的这些名人的真实情况。我举一个例子， 新京报列了一个18个人的谱，这个习近平推荐的俄罗斯名家，其中包括这个普列汉诺夫。习近平可能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是文艺大家，也不是文艺大师，他对文艺没有什么建树。那么更重要的是，选普列汉诺夫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是个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他就属于习近平批判的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所以习近平显然是不了解普列汉诺夫，所以才把他列进大师去。那么换句话讲，他现在列的名人名单里头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些他也不了解。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的看法和观察和王康先生刚才提到很相近，就两点。第一点，习近平选这些名人还有选这些书，他是和国际标准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呢，他是喜旧厌新。所谓和国际标准很大差别，就是说我们把维基百科上介绍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界的名人和习近平的名单对比一下，就发现很多人国际上公认，比方讲阿赫玛德瓦，那习近平的名单是没有的，原因是阿赫玛德瓦批评苏联秘密警察制度。同样的，这个斯大林时代一共有好几位俄罗斯